中国红色通缉令外逃嫌犯程牧阳上个月在加拿大出庭，请求复审加拿大难民署驳回其难民身份申请的裁决。当地时间7月15号晚上呢，加拿大温尼伯法院作出裁决，判定程牧阳司法复审案获胜，其难民申请将被发回加拿大难民署予以重新考虑和决定。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加拿大资深传媒人盛雪，来了解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盛雪你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好。
加拿大上诉法庭呢，根据什么推翻了难民署驳回程牧阳难民身份申请的这个裁决呢？盛雪。
实际上呢，在加拿大这个申请难民有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你这个出难民庭的时候，难民法官他可以做出一些这个决定。那么这一次呢，在那个实际上这个程牧阳他上诉两次被驳回之后呢，这一次反而是在这个温尼伯的联邦法院法官是 Roy， 他说呢，认为虽然是这个程牧阳被指是犯了非常严重的非政治性的罪行，但是程牧阳他并没有在中国的法庭出庭受审过，也就是说他这个所谓的非政治性的罪行并没有被定罪。那么在这一点上呢，他认为应该给程牧阳一个机会去解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程牧阳的这个整个难民申请案就会从头来过。当然这个过程可能还是会就是跟以前比起来呢，现在时间上是比较快了一些。那么他这个是值得考虑的这种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原来的审讯的结果认为，可是呢他认为这些原因现在并不清楚。所以说呢，应该给他一次这个重新司法复核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好的。那么我们都知道程牧阳这个人呢，他身份特殊，他是前河北省长陈维高的儿子，官二代，并且呢在加拿大经商致富。那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他为什么上了中国红色通缉令的名单呢？盛雪。
就像您刚才所讲的，他的父亲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我们都知道中国这样的一个体制呢，这个父亲如果有这样的官位的话呢，这大部分时间子女是会受惠于这样的一种身份的。那么至少程牧阳的这个事情呢，现在基本上所有的相关的报道都是说他呢是在自己没有投入一分钱的情况下，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就为这个程家创办了32家海内外的公司，而且呢资产是超过数亿元人民币。他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当然其他这个部分呢都是中国大陆的这个报道多一些啊，就是讲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哪一年什么时候创办了什么公司，在谁的协助下，然后他父亲这个受益让谁帮忙等等等等的，这个细节是很多的啊。但是至少确实可以能够说明一点，就是程牧阳是1969年生人，那么他也应该说在这个发家致富的过程当中还是相当的年轻的，他移民加拿大的时候也是20多岁。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这个财富积累的是如此之快，如此之巨大，那应该说这一点是可以判定。那事实上呢，在这一次中国发出这个红色通缉令之前的，在这之前的2001年就已经是由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公安局以涉嫌转移窝藏赃款等罪名呢，是向程牧阳发出过逮捕令。在同年的9月6号，就是2001年的9月6号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就已经向他发出了 A 级通缉令。那这一次呢，我相信是因为这个习近平政权呢是这个非常高调的在全球这个发出的这个全球的红色通缉令100个人嘛，那么当然这一次就把程牧阳也放在当中。
好的。
这程牧阳的整个过程是非常的戏剧化的，因为 他一开始呢，他不承认他是程牧阳，他起了一个英文名字 Michael 啊 ，Michael 陈。
嗯，
这个中间还是有一些波折，最后认定他就是程牧阳，他后来自己也承认了。
好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呢，他96年实际上就已经是拿到了加拿大的移民身份。
嗯。
但是他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之内呢，就往返于中国和加拿大做生意。
嗯。
后来是因为他父亲出事儿了，他就留在加拿大，没有再回去。
好的，那么这一次程牧阳呢上诉成功，是不是就标志着他有望获得加拿大难民身份，从而避免像赖昌星过去那样呢被遣返回中国的命运呢？盛雪，
哦，这不一定的。实际上这一次呢，就是难民重新审理呢，就重新开难民庭。那么当然结论一个是呢，当庭他就赢了。那赢了之后，显然他就可以留在加拿大。他现在已经有了移民身份嘛，那么他就因为他在这之前呢两次申请过加拿大的公民身份都没有成功，所以他后来又才到2012年的时候提出这个难民申请的。那么如果他难民庭赢了，那这一切就结束了。
好的。
但是如果他又输了的话呢，那么这个过程还会有很长。
好，我们感谢加拿大资深传媒人士盛雪在多伦多接受我们的采访。